出去一段时间，再次看到弟兄姐妹啊，而且在实体的这个环境下看见大家，很高兴哈。感谢主，再一次的能够在这里分享信息哈。今天我的这个题目叫做“不轻易发怒”啊。两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的和出埃及记的啊。大家知道，在经末元初的时候啊，有一个大文学家啊，叫做元好问的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吧？这叫人生死相许啊！今天我们不谈这个爱情的事情啊，我把它换了一下。问世间怒为何物，叫人只叫人欲罢不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想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开始之前啊，世界上有没有不发怒的人？有人举手吗？没有，没有举手。我有个朋友啊，是我可能见到的。这辈子见到的可能脾气最好的一个人，非常好脾气啊。那至少我是没见过他发火。那么有一次我跟他闲聊，他说啊，我说哎呀，你这个人脾气真的是很好。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呢，到现在为止没有红过脸啊。我这个顿时特别惊诧，是不是？大家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你要两个人是吧，朝夕相处，如果不拌个嘴红个脸的。这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是吧？啊，我想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结过婚。但是呢，他说但是啊，所以我也就我就失了一惊啊。他说他，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特别容易生气啊，甚至会暴跳如雷。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他解释说，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品茶、喝茶。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爱喝茶，爱喝茶呢，他对这个茶啊，这个沏茶的这个质量啊，特别的关注啊，所以他说有一件事情，他会对他老婆特别的生气，是什么的？在他太太沏茶的时候，如果说他太太那天不小心刚擦完这个护肤品啊等等之类的，手上就沾了一些胭脂气，对不对？你的这个茶水茶杯可能上面就有这种味道。他说这种时候我就会暴跳如雷啊，所以这个我认识的非常好脾气的一个人，感情也会发火。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发火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实际上，如果你观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话，你就发现愤怒啊，都快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啊。大家啊，我想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更熟悉啊，台湾、港台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叫“愤青”的，大家知道吧？愤青啊，愤怒的青年。那我原来呢觉得这个愤青指的是青年，对不对？那现在出现一些叫中年愤青啊，老愤青，就你年纪不管多大还保持着那个愤怒啊，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没有明确的定义啊，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呢就是对社会不满啊，对人不满，对上一代不满，下一代不满，对周围一切的东西都不满啊。有一些不满也可能是有道理，但有一些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愤青哈，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流行歌曲啊，并不是说大家花多少时间啊，但是你去听一些歌的话，你甚至从这些歌声里面你都能听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啊。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歌手啊，大家可能知道，摇滚歌手叫汪峰的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一首歌叫如何存在，叫存在哈。歌词啊有这么几句哈，今天因为比较跟这个比较切题，所以我再打出来，我念一下大家听听。他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啊。我不得不说啊，这首这个歌词啊，它里面所表达的哈，它捕捉到了这个社会的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对不对？他也问了一些我们英文里面叫 existential 的一些问题，就是非常大的人生的问题。我该如何存在？这是每个人我们必须活着的人都是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呢，在他的这个歌词里面，你就看见生命变成一个什么，你的存在变成一个二选一的一个事情了，对不对？要么呢就是找个借口继续苟活， 另外一个呢是你可以潇洒一点，对不对？你可以展翅高飞，你可以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是很要命的是什么呢？你要保持愤怒啊，这是个很要命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琢磨一下的话，实际上你说继续苟活哈，你不想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实际上也许你心内心的这个愤怒继续的更多，对不对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至少你的观察也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所以他选来选去二选一，实际上就有一个选择，就是在愤怒当中生活，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你如果留心这些歌曲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发现了这个社会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的歌曲也能让很多人有很多的共鸣，但是他从来给不出答案了，从来给不出答案了啊！所以愤怒在我们这个世界无处不在，我们每一个人呢既是一个生气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受气的人，对不对啊？我们既是一个怒气的制造者，也是一个怒气的接受者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所以圣经当中关于愤怒啊，他就讲了很多啊。实际上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个被罪所污染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啊。那正是因为罪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无奈、伤心、痛苦、失望、不满等等、苦毒等等等等，所以人的愤怒也就自然地充斥着我们这个社会。圣经当中，大家如果你现在大家都是电子版的圣经，你可以快速的搜索一下啊，我不建议你现在看圣经哈，你搜索一下这些关于跟怒气相关的，就是愤怒相关的这个关键词的话，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怒气的讲论，关于怒气的这个描述，有的地方甚至就没有怒气这个明确的这个字，但是他在讲愤怒的事情啊，非常非常多。整本圣经如果你从这个情绪就是 emotional analysis 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本书还挺负面的啊。好，所以大家就看到圣经里面实际上花了这么多的笔墨，神就是在启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惜笔墨描述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大家其实一般人都是认为比较负面的情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底是负面的还是不负面的。就神他不惜笔墨做这件事情，他要干什么？他的心意应该是让我们认识愤怒，让我们面对愤怒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感谢神的地方，就是我们真的是愤怒这个事情是在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神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会经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在圣经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透彻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关于这个愤怒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自己呢，实际上对这个愤怒的问题啊，就首先我自己是个生气的啊，怒气是我这个属灵生命当中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从我信主开始啊，实际上在信主之前嘛，实际上对这个 topic 就是非常的感兴趣啊，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信主了，这个信仰，我在这个信仰里面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这篇道啊。那么更直接另外一个原因哈，今天实际上我的有些内容啊是出自就是一部分啊，是也是因为看了这个人，就一个叫 David Tollison。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太太现在在学这个 Biblical Counseling， 就是圣经辅导。那么圣经辅导它有很多的课程，课程里面呢就专门有的专题就是针对人的情绪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愤怒的啊。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我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给了我很多的材料啊，那我就很愿意去学习哈。这个叫 David Tollison 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对圣经辅导整个这个学科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啊。他当然现在已经死了啊，他69岁，19年的时候他胰腺癌他去世了，但是呢他写了很多的专著在这个方向啊，特别关于愤怒的啊。那他写的这大家也可以，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看啊。我把这些都打出来在这个地方啊。非常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跟一般的心理学不同地方是什么，它是完全基于就是扎根于圣经来看人的这些情绪啊，这些问题，然后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些人生的这些问题里面真正的把神的话用到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信主时间很长的， 啊，也学了很多的圣经啊，也有很多的啊这方面的寻求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属灵的一些非常高大上的话，我们都很容易会去说，对不对？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把神的话运用到我们生命，实实在在的落实在一些地方，比方说像路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这是我们非常欠缺的，非常非常欠缺的啊。那这是啊，就是我对就是他们这样的啊写的这些文章非常非常能够啊 appreciate 啊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把神的话能够非常细腻深入的去讲解，然后呢把这些话真的是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也是我讲这个 topic 的一个出发点啊。那今天有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大家啊听我念啊，是马太福音里面的，我想每个人都很熟悉，这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啊，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要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这是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新约里面的啊。那第二段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啊，耶和华在他面前，这个他就是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是出埃及记34:6-7啊，这是神的话。我们现在正式的这个啊正道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样一次分粮的时间，我们愿你天上的玛纳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饱足，愿我们真的是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也是愿你啊让我们的心啊真的是向你敞开，让我们是愿意受教的。孩子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内容，求主也来洁净啊，愿所讲的多合乎你呢纯全啊可喜悦的旨意啊，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今天啊这个怒气的问题是个大的很大的一个 topic，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今天的这个提纲哈 啊感谢我太太特别要求我一定要有一个提纲，因为我有的时候讲话一讲这个结构啊就会比较凌乱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提纲在这啊。所以我分四个方面来讲，首先还是就是从啊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啊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关于怒气的这个经文引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然后呢我们会讲我们这个怒气啊，神有他的怒气啊，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啊，那神的怒气的特点是什么啊，最后我们来看神的怒气和恩典，我们还会再讲为什么今天就讲神的怒气啊。好，那关于这个怒气的问题啊，我开始就是信主了以后，实际上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在我读这个新约的时候啊。那么大家读新约的话啊，有的人呢开始读约翰福音，有的人呢要读马太福音啊，我呢属于马太福音基督徒，哈哈，所以先读了马太福音啊。那么在读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啊，就读到这样一段话，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啊，耶稣说啊，先说这个这个十诫里面，他在引用十诫里面的，就不可杀人，第六诫，对不对？不可杀人这件事情。然后呢，又说啊，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他在这样的一段里面，他并列在说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颇有这个疑惑的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啊？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人动怒呢就要受审判啊？我当时也开始看一些旧约什么的，发现旧约里面神经常发怒，所以有些神不也动怒吗？对不对啊？那这个怒气这个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这个我们前面说的杀人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杀人这是一个 capital punishment，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可以处以极刑的啊这样的一个罪，对不对？然后动怒这个事情不是司空见惯的吗？对不对啊？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对不对？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啊？ 所以就是带着这两个问题啊，这是啊这段经文啊一直在琢磨的时候啊，一直没有想的特别明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前面说问世间怒为何物，啊，我们想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发怒，这个怒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当我们开始问这个人的这个怒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神有没有怒气，他为什么要发怒？如果他发怒，他为什么发怒？他发怒，他是怎么发怒的啊？所以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是他造的，对不对？他是我们的这个创造者，他是我们的 maker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根溯源啊，他是我们的这个 template， 对不对？我们有他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啊，造我们的这个主，他如果生气，他是怎么生气的啊？另外一个啊，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长大成人，最后要变成什么？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来问耶稣基督，他生气不生气？他怎么生气？他为什么要生气？对不对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今天我们花时间来看神是怎么生气的，神为什么要生气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今天听讲到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不光听这个内容，而且思想对照，就是哎，神是怎么生气的？我是怎么生气的？啊，然后呢，作为一个铺垫，我们后面啊，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还会讲真正的切入到人的愤怒这个问题里面去啊。好，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我也不跟大家兜圈子了，对不对？圣经明讲，神会发怒啊，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啊，神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所以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了，对不对？啊，实际上很多人哈 在听到神也会发怒这件事情啊，实际上他挺震惊的啊。那好多年前了哈，我那时候还在德恩堂，我们现在是凯瑞堂啊。那个时候呢正好啊需要叫我去带这个新生命班啊，新生命一个主日学的班。那么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次课上来了一位姊妹，这个姊妹呢是在杜克念书啊，杜克大学念书。刚刚觉得清楚，那这个课本来是这个受洗了以后的课，但是他很感兴趣，所以就来听这个课。那么课上我们正好在讲罪的事情，讲罪啊，讲到啊古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要来朝见神，对不对？他要带着牛羊啊作为祭物啊，然后啊等等啊，这个我就发现这个啊。这个姊妹啊，她脸色就有点不对啊，脸色不对啊，啊，怯生生的，后来终于发言啊，说神不是爱吗？对不对？他那么慈爱，为什么他还要发怒？不光是发怒，为什么还要人带着这个祭物？这些牛羊都是无辜的，为什么就带到那儿，而且还要把他们烤了？他闻到馨香之气，他才能息怒啊？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也是我之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啊？神是爱，他为什么还要发怒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问题。他当然那时候他对神的不了解，对圣经的不了解，所以他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来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啊，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圣经当中关于神的怒气的这个描述啊。那么在圣经当中，旧约、新约实际上都是在讲神的怒气啊，那么在新约里面特别也讲到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怎么会发怒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我们先看旧约啊，旧约当中啊有本书叫约伯记的哈，约伯记大家知道啊，应该是成书最早的一本书啊，讲的事情啊，从年代的话也是亚伯拉罕之前的事情啊。那么约伯记就是讲约伯这个人，约伯是个义人首先啊，但是呢他无辜受冤，对不对啊？他受难啊，所以呢约伯啊，他在整本约伯记里面他都在申诉啊，都在声明不管是向人还是向神，都在说自己的清白啊，他要求啊要申诉，他要找到一个法庭跟他啊跟他做一个评判啊，所以他也质问神啊。那么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就是约伯记你读到最后发现这个里面啊，除了第一章讲点神之外，前面一二章后面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没有神啊。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神出现了，神从旋风当中出现跟约伯说话，就有一连串对约伯的质问，是不是？他说问约伯是你为什么有 你凭什么可以来质问我，在他的一连串的质问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节经文，当然这个大家可能要看上下文才能看出来，但是我简单念一下，他说他实际上是在问约伯，就是说你能不能像我这样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什么意思呢？神在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我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发怒。所以呢，这个经文是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确实是发怒的，而且神自己说的，对不对啊？所以神是发怒的，对不对？而且呢，他发怒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发怒他是为了一个目的的。他说让一切骄傲的人降卑，也就是说人的骄傲引起了他的愤怒，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这本古老的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会发怒，而且他发怒他是有原因的啊，而且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让这些骄傲的人，一切骄傲的人，要让他们降卑，让他们谦卑下来啊。所以这是在约伯记里面啊。我们今天因为在专注在这个怒气的这个题目上面，所以我们就经文不会特别详细的，不像我以前讲到的这个方式了啊。好，那么这是在约伯记里面，那么我们再看在诗篇里面啊，实际上诗篇里面讲的神的愤怒的地方是非常多哈。我们今天不可能多看，所以呢我们就抽出一篇是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一篇好，神人摩西写了这样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他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等等等。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是摩西的诗，大家能数一下有多少个愤怒吗？跟怒气相关的很多，对不对摩西在讲神的愤怒，摩西是一个见神怎么发怒的人，他是明明确确的见过大家知道摩西是神呼召他出来，对不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他们出来，让他们自由，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跟法老去说的时候，这个法老是不让他们走的，对不对他这个法老非常刚愎自用，不听话，耶和华是谁，对不对那么神怎么对他的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骄傲呢这个也是诗篇里面在的，实际上就是在总结这个他就是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降到他们那里，就是在讲出埃及记里面神把十灾降在法老和埃及地这是，所以摩西他是见过神如何发怒的是这样的一个怒气所以这个地方他在他的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里面他就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他是在警戒世人，你要明白神怒气的权势。什么叫权势？就是 power of anger 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就是从诗篇九十篇里面我们就看见什么东西让神发怒，是我们的罪孽，包括我们的隐恶摆在他的面光之中，神实际上是都可能看见，对不对？引起他的愤怒那么神发怒然后呢摩西在这个地方劝诫大家要晓得神的怒气这样能够来敬畏他所以这是在这一首诗篇里面的这个关于神的怒气那我们再快速的在诗篇里面再挑一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以赛亚书里面神的怒气，大家读过的人都知道神的怒气好像力透纸背对不对而且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它有一个表达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快速的把经文打出来实际上不是三节这个地方是很多节那么实际上从开篇开始一直在讲这个 啊，他有一个说法叫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虽然如此等等等等，一直的下来，一直下来。所以你就会问了 啊，为什么神的怒气怎么发怒啊？他都劝导我们啊，这个生气就是日落之前都不能再生气，对不对？他为什么还未转消，还未转消，还未转消，对不对？为什么啊？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神，针对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发怒的。以色列选民，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希望他们能够进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成为一个什么圣洁的国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却违背神啊，背逆神，追随偶像，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么神在这样的一个很长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通过先知说，你再这么做有祸了，再这样做惹动神的愤怒，你就有灾难了。那但是他们不听，这是为什么？大家看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实际上是很长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啊。就基本上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无论是北国的还是南国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啊，就是神的怒气还未转消啊。好，但是呢，以赛亚书十二章啊，这是还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啊。当然这个地方的预言已经是啊，不光是以色列人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啊，你就突然发现他话锋一转，哎，这个变了啊！他说：“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哎，这就很奇怪，对不对？他的怒气没有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如果你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看以赛亚书他前面的一章，这是十二章，那前面第十一章里面他就有一句话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我相信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这个圣徒们一看就明白了，是什么呢？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对不对啊？那我想我们后世的人看这个一看就很明白，这是谁？这是弥赛亚，他来了，对不对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啊。所以神的怒气，大家去看见神的怒气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因为罪，如果你持续不断的这个犯罪，他的怒气也是不断的积蓄，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不是说永远不会停止，当这个问题罪的问题解决了，他的怒气就消了啊。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而且神的愤怒，他的惩罚的这个大小，时间的这个长短啊，重复的次数的多少，都是跟神的选民啊，这个前面的经文的话主要是指以色列人，他的选民犯罪的这个程度息息相关啊。换句话说，神他发怒他生气不是一个没有缘由的，他不是没有节制的，他不是没有边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啊，在以赛亚书里。好，这是我们看旧约啊，我们就快速的看这三本书里面的节选一些啊。如果有时间我们当然可以看更多啊，但是我们今天啊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新约里面。很多人都说新约时代跟那旧约时代完全的不一样，是吧？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所以神估计已经不发怒了，是这样吗？啊，神对这个罪的态度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他已经松懈了，他见了罪已经不发怒了，是这样吗？啊，这是我们想回答的问题。那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刚刚进门的地方，我们有个这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大家都会念，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愤怒，对吧？你会说，哎呀，这个里面没有愤怒。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这是我们今年啊主日学一直在学的啊，维利弟兄带的啊平武啊圣初弟兄啊三位弟兄一直在给我们讲约翰福音。是的，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但是你如果读这一章，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读到什么？信子的人有永生，没错，这个跟前面三章十六节没有什么冲突，对不对？但是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这个我们也知道，对不对？而且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什么叫震怒啊？我们前面说这个怒气、愤怒等等等等，震怒是就是愤怒到了极点啊， God's wrath。The extreme form of anger extreme form 啊，所以叫神的震怒。所以大家看见神对罪啊，这个地方的罪很明显，不信死的人不得永生啊。好，那这是约翰福音，使徒约翰说的，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罗马书这本书，如果你从头到尾读的话，一口气如果读的话，你就发现哦，讲了很多神的愤怒，实际上，对不对？有人说大概有50多处，实际上是愤怒相关的，不断的用愤怒这个词啊，啊，讲愤怒或者是愤怒的后神愤怒的后果啊。那么他开篇第一篇啊、第一章里面，他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大家看见这个愤怒，神的愤怒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使徒们，这些新约这个书信啊也好，这个福音书也好，这些作者，他们对于从天上来的神的这个愤怒这个概念，在他们是深植于他们心里面的。在他们写这些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神的愤怒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过去他对罪是愤怒的啊，现在也一样，也是愤怒的啊。所以这点，我想大家必须要看清楚啊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误解啊。就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的福音就是传的时候都是讲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没了。以至于神的公义圣洁他就不讲了，对不对？好，我们还会再讲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看前面看了新约、旧约啊，神的愤怒啊，对罪的这个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是不是愤怒？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对不对啊？有这么问的话，对吧？啊，大家也应该比较清楚。我简单的说几个耶稣生气的事情。耶稣生气的事情啊，实际上在基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还是比较多的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又回到约翰福音啊，也是刚刚一段时间刚学习过的啊，就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对不对？耶稣去上到耶路撒冷呢，他在这个圣殿的外院啊，就看见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殿里面在做买卖，本来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但是已经搞得乌烟瘴气了，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没说耶稣愤怒了，但是耶稣愤怒的出了动作了，对不对？他拿起这个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对不对？而且对那些人说，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做买卖的地方。大家可以从这个描述里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的情感没有，感受到愤怒了没有？这是愤怒啊，他的愤怒。那么还有一个，再举个例子，就是他安息日之病啊，去会堂，对不对？有一个受哭了的人。实际上是这个法利赛人设下一个圈套，看他到底医治不医治这个人。耶稣就看着周围的这些人，对这样的一个病人啊，没有半点的同情，没有半点的这个关爱，非常的冷漠啊。同时这些人居心叵测，对不对？所以他就怒目周围看他们啊，这是他的生气。然后马太福音23章，如果大家从头到尾快速的读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从他说的话里面，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讲他的怒气了、愤怒，没有。但是从他的话里面，你就知道他是义愤填膺了。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句话不是讲一次，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中间他说：“你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这是什么？在这个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这个文化里面，说谁是有祸，这是个咒诅。所以耶稣生气啊，那我们就看到耶稣啊，他实际上你看洁净圣殿，看见人对神的这个亵渎的时候，对神不敬畏的时候啊，安息日的日期，当他看见人对其他的这个有需要的人冷漠的时候，看到人假冒伪善的时候，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耶稣他发怒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有有人跟我说，他说特别喜欢去教堂啊，为什么呢？他特别喜欢看见耶稣手里面怀抱着羊啊，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啊，是的，没错，我们的主温柔谦卑啊， 他心里如何谦卑，对不对？啊，他爱我们，这一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他有他严厉的这一面啊，他会生气啊。所以啊，这是耶稣的怒气，就是我们快速的就把圣经里面关于神的这个怒气啊，快速的啊总结一下啊，让大家有个概念啊。那我们就看了这些神的怒气啊，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神的怒气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个目写的这个提纲里面呢写的不全哈 啊但是我们总结大概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叫为罪而怒，就是神动怒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就是仅仅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而已，对不对啊？他首先他发怒是一个有一个对象，是因为罪啊，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神发怒他是有他的目的，他不是说他发怒像人的这个宣泄情绪，他就是为了发泄，他不是的，他不是的啊。那以西结书里面啊，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神他希望什么？他说主耶和华说啊，这是通过啊神通过啊以西结先知说的一句话，恶人死亡其实我喜悦的，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他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什么意思？就是你神希望的是什么呢？你离开你自己的这个道而转向神的道啊，这是他所希望的啊，这是他所喜悦的啊。他并不是说他生气就是要把你治死啊，并不是这样，他希望你能回头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就看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怒气不是说就是一件坏事，怒气在一些情况下面是可以完全是可以正当的正义的非常恰当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义怒啊啊。所以这是啊我们看到就是神发怒有它的原因啊，为什么需要发怒啊。那这个前面就是我提的这个就影子里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慈爱的神有恩典的神他为什么还要发怒这个事情啊。那我自己也是纠结，觉得这两者总是很难调和，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不是神不是慈爱吗，他为什么还要发怒，是不是总觉得是不可调和哈。那我觉得首先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啊应该在他认知上面应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对怒气本身的一个认知，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神的认知上面也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我后面慢慢讲啊。啊，这个地方我打的有的有点小问题啊。那我们就看，就对一般人对认知的这个怒气的这个认知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怒气啊，这个作为一个情绪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绪。那么跟一般的不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叫做带着道德判断的情绪，也就是什么就是英文的话叫 moral emo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生气，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气的话或者神生气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我是看见了有事情不对，有事情错误，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something is wrong。 只有当你做了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后面你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这个情绪本身，这个怒气本身是对这个判断的一个反应，一个 action 啊。所以这是一个怒气是个带道德判断的一个情绪，这是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怒气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怒气一般是对他认为不对的这个事情，他有一个摧毁的倾向，有一个破坏的倾向啊，他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铲除了啊，就有点怒气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推土机，功率很大推土机，对不对？你看到地上有不平的地方，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完全推平了，这就是怒气啊。就是摩西说啊，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这怒气是带有权势的，它是 power， 对不对啊？那正因为它有这些特点啊，怒气的特点，我们人面对这些怒气的时候，就尤其是别人发怒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的观察我自己啊，都是觉得特别不适应、不舒服，对不对啊？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被人发怒的？没有吧？啊，估计没有，不是没有。所以一般人采取的都是躲开。啊，省得我躺着也是中枪，是不是？所以一般都是躲开。所以呢，就形成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对怒气这个事情，就是完全负面，不好，就完全的不好。啊，所以这是对怒气的一个 理解上面是有一个误区。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有一种愤怒叫义怒啊，这是完全合理的啊。那么神的愤怒肯定是合理的，对不对？人的有一些也是愤怒，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面啊，因为我讲这个地方说愤怒是合理的，我估计有一些还生气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就说，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根据。No， 哈哈 No，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啊，雅各书里面说的，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只在这个地方提一下啊，以后如果有机会神给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再细讲这个事情啊。好，我们继续看神的发怒。那么就是说，在人会说神是慈爱的又发怒，这个好像不可调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对神的认知又出了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愤怒和他的慈爱实际上是完全和谐一致的，完全和谐一致的。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神的良善，他的 goodness 和他的荣耀彰显的两种表达的形式啊。这个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你也可能觉得好像不对啊，但我们后面会解释啊。为什么大家觉得神就是爱，他就不应该发怒了呢？啊，实际上我就是对神的认识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很多人信主，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很多人，对神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很多情况下面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也许去了这个中国超市，看了这个大弥勒佛啊，一天到晚在笑，他就认为神应该是长那个样子。他或者是说，他就觉得就应该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啊，只是负责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从来不对我生气。如果你认为的神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错了。神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啊，怎么认识神呢？啊，马丁路德啊，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先驱者，他说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新约哈 啊不是这个新教啊。啊，这个五个唯独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唯独叫唯独圣经 by scripture only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是个什么样的神，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而是神他自己说了算了。他怎么说呢？他是通过这本圣经，他已经在圣经里面完完全全的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出来。我们不需要再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 source， 他自己已经宣告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在很多的场合啊，很多的方式下面他都说了，他都启示了自己啊。那关于神到底慈爱和愤怒他怎么说的啊，我们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的经文啊。耶和华耶和华，这是摩西啊，神叫摩西啊，神叫摩西到这个西乃山上面去，他要跟他见面是吧。然后呢摩西就上去敬拜神，然后呢神就在他面前就宣告他自己，告诉摩西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罪直到三四代。这是神在宣告他是谁。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应该是通过他啊给我们的启示里面啊。那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不会特别细的解读，但是至少有两点我希望能够说清楚啊。第一点是什么呢？神他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叫圣洁公义，圣洁公义的神在这个地方他说得很清楚，他发不发怒？他发怒，他是会发怒的，对不对？他说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对不对？不轻易发怒，所以神是会发怒的。第二，他又有他怜悯恩典慈爱这样另外一个属性，所以呢，他发怒，他不是向我们宣泄，他是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是有边界的、有节制的发怒啊。同时，他这样发怒，他最终还是希望能够把人挽回，他愿意来赦免啊，愿意赦免这个罪孽啊。所以，这是神他自己说啊，他的慈爱和他的愤怒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啊，我们应该是追根溯源要看这个啊。所以关于这个神的慈爱和神的这个怒气这两个事情啊，我们有一些神学家啊， 也有很多的探讨啊。那么其中有一位神学家叫 Warfield 啊，这个应该是普林斯顿啊，就是保守神学家的最后一位，也是普林斯顿这个神学院的这个最后一任的啊，这个保守的神学院的院长啊，最后一任。那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 The Emotional Life of Our Lord，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情感世界，他的情感生活啊，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啊，我想讲的非常的独到啊，也是总结了我们想说的这个观点。他说耶稣在地上的人生旅程当中啊，既对世间所遇见的罪恶怒火中烧，这点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又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充满悲哀同情。那么正是在这两种的情绪的交织当中，他的慈悲他的怜悯得以充分体现。所以大家看见就是啊，神的爱和神的怒气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啊。那么前面说到这个 David Paulson 啊，也是他讲了一个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愤怒啊，实际上你无法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啊。我们每个人得救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啊，真正的能够转向神，真正的说哎，神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是在你真正的明白了神的愤怒，神的罪的愤怒之后的啊。所以啊，他而且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所以我没给他翻出来，就是 Because he loves he's angry at what harms， 什么意思？怒气我们前面说了它是有一个破坏力的一个情绪啊，可以给人造成伤害，对不对？所以呢，他对这些有伤害的，对别人伤害的这些事情他就发怒。好，这是我想就是快速的讲一下哈，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小标题叫慈爱恩典中的怒气啊，就是神的这个怒气和神的恩典这两者是可以调和啊，是完全和谐的啊。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了，就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作为这个相信神的人，我们到底是怎么经历到了这个神的怒气啊？在他的这个怒气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历过这些恩典？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想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想我们从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几个阶段啊，就是或者不同的时期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的这个愤怒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历程当中，他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啊？怎么来啊？是恩典给我们的啊？就神怒气当中的这个恩典是什么？首先，我们看我们在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的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啊。罗马书又说，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这句话说的是我不是个义人，那我不是个义人是什么？我是个罪有罪的人。对不对？那么有罪的人，神什么？神对罪什么？他愤怒。我们本来是应该承受那个我们罪有应得的那个愤怒的啊，但是神他有一个无以言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就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儿子独生爱子替你去担当这样本该你受的这样的一个愤怒。所以主耶稣担当了我本来罪有应得的这个愤怒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替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跟他为敌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他这样的一个爱的当中啊，他承受了本该我自己要去承受的这样一个愤怒，这是神对我的这个愤怒。所以在得救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愤怒的诠释的话，我们就更深刻的能够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在我们的得救当中。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每天要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他的这个形象，对不对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会问，哎，那这个时候还有神的愤怒吗？当然有啊。那我们知道就是神他 这个把他的爱啊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帮助我们，每天帮助我们。但是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对这个罪也是嫉恶如仇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呢，很多的情况下面我们都会，神就会管教我们啊。那他的这个愤怒也会在这个管教当中，当然不是仅仅这一种情绪，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神对罪的这个痛恨，他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是在帮助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罪啊。但是这个罪，我们知道这个愤怒啊，它是有摧毁性的，它是有破坏力的，对不对？但是它并不是要把我给摧毁了，它是要来更新我，它是要来重建我啊，它是要造一个新我，它要把我这个老的这个致死，但是要把我更新了啊。所以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神的怒气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神的怒气如何帮助我们呢？是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往往是别人逼迫我们，对不对？那是别人犯罪，对不对？那神对罪，不光是对我的罪啊，对别人的罪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就看见了没有？就是神对这些人啊，他也是愤怒啊。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伸冤啊，宁可让步，听凭什么？主怒，神会对付这些人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对罪不光是你的，不光是我的，所有人的罪他都是愤怒，他都是公义的啊。那么而且他在应许我们，在未来啊，有一天所有这些让我们经历这些逼迫的啊，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啊！神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这是一个给我们带来盼望的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实际上恨恶他逼迫我们的啊，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祝福你的人，我要祝福他啊；那逼迫你的人，我也一样，我也会恨恶他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啊这个怒气在不同的层面，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同的环节当中啊，神的怒气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实际上从我们也从他的这个怒气里面，他这个如何实施他的这个怒气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我们这个恩典啊。所以这是我想今天啊正道主要的一个内容啊。我现在下面快速的再总结一下，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今天的提纲拿出来啊。我想我们今天开头虽然是说我们想知道如何面对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怒气，人的这个怒气，但是我们实际上今天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先明白神的怒气啊，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啊。当我们在讲神的怒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人的怒气又是什么样子，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怒气啊。那么我们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会发怒的，但是他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向罪发怒。而且他不轻易发怒，他是有边界，他有节制的啊。神的怒气和神的慈爱大家都说冲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不冲突啊。这是神他的良善，他的荣耀，他彰显的手段啊。同时我们也在结束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必须要讲，就是怒气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感，它是有杀伤力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我们人的怒气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并不能成就神的义，这是我们要非常清醒。好，我们下面一起对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个话题，给我们又一次寻求你、遇见你的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反过来给我们每个人都开了一扇窗户，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就像摩西诗里面所劝诫的，让我们知道你怒气的权势，主啊，让我们也因此更深的懂得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而这个和平是这个世界上面很难得到的。主啊，让我们更是看到 你的罪的态度，你的罪的这个愤怒，是你这个慈爱和恩典得到充分彰显，也是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的怒气，提醒我们，我们罪人，我们人的怒气成就不了你的义。主，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